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峰会后，美国驻俄国大使返回莫斯科。
拜登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发表声明。
大厦倒塌，99人失联，拜登批准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Delta 变种在美国升温，拜登示警会有更多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天表示，欧洲联盟领袖们已经否决德国和法国推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会谈的提案。本周，欧盟领袖正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默克尔在会后表示，目前已没有可能同意立即展开高层会晤一事。默克尔说，欧盟领袖们先前同意与俄罗斯维持并发展某种对话形式。他说，我本来希望看到更大胆的一步，但这样也不错，我们会继续努力。路透社提到，奥地利总统库尔兹支持德法的提案，但是其他许多欧盟成员国反对。立陶宛总统诺塞达会后说，许多领袖的共同想法是不要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他稍早还表示，恢复与普京会谈的念头无异于虎谋皮。而俄罗斯当局周四则说，普京本人支持这项提案。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才在日内瓦与普京会面，而德国和法国本周临时提出提案，希望欧盟恢复与普京的会谈，这让其他欧盟领袖有些措手不及。
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疫情的新威胁。拜登周四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说时警告， Delta 变种是相当危险并且令人感到高度忧心的病毒，随着它的传播，国内的死亡人数会持续增加。拜登强调，Delta 更具传播力和致死率，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特别危险。据统计，美国新确诊病例中至少 20% 为 Delta 病毒，比例在两周左右上升了一倍。拜登昨天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鼓励人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白宫本周承认，总统设定的在7月4号之前让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计划不会按期完成，并指出18岁到26岁的美国人特别不愿意接种疫苗。目前有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现了拜登的目标，但是大部分州在疫苗接种进度上继续落后，包括北卡罗来纳州。根据北卡罗来纳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尽管采取了包括$100万抽奖在内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但是北卡州南部成年人口中只有55%的人至少注射过一次疫苗。
据美国花旗集团估计，2021年全球发达经济体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超过新兴市场，依赖中国的时代将会结束。彭博社周四报道指出，以 David Rubin 为首的花旗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随着许多国家陆续祭出财政刺激方案和货币政策，2021年发达经济体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新兴市场。此前从2010至2019年，中国则贡献了全球平均47%的投资成长和全球 GDP 的33%。经济学家们表示，推动新投资支出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这反映出各国政府希望减少供应链的弱点，意味着投资与全球贸易之间的联系将会减弱。经济学家称，在全球保护主义急剧上升之际，全球投资支出上升对贸易的溢出效应可能比过去更弱，投资周期对中国依赖程度将会下降，贸易友善程度也会跟着缩减。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4号通过了国务院亚太驻青提名人丹尼尔·克里滕布瑞克的人事案，这项提名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全院表决。克里滕布瑞克拥有丰富的亚洲事务经历，过去近3年半的时间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之前则多次派驻中国和日本，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克里滕布瑞克6月15号出席参议院外委会召开的提名听证会时说，美台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提名获准，他将进一步发展与台湾在各个领域的关系，也会致力于履行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针对中共的挑战，克里滕布瑞克认为， 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强调，除了会致力于协助美国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取胜，他未来也会就新疆种族灭绝、香港自治和自由遭践踏等情势向中共当局追究责任。
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环比中值增长 6.4%， 与市场预期和初值持平。消息公布之后，美元指数、现货金银短线波动不大。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的增长反映了个人消费支出 PCE、 非住宅固定投资、联邦政府支出、住宅固定投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从分类来看，一季度 GDP 的最大提振来自耐用品制造业，而最大的拖累是非耐用品制造业。总体而言，22个行业大类中有17个大类贡献了正增长。周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随着今年经济增长预计飙升至 7%， 而且通胀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他现在预计在2022年末将需要提升利率。此外，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19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41万1000人，超出市场预期的38万人，比上周的41.8万人有所下跌。
今年4月被召回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周四已经抵达俄罗斯，重返岗位。他在抵达俄罗斯时表示，今天已经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好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团队一起争取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并与俄罗斯合作，实现两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可预测关系的目标。上周，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上任后的首个美俄峰会。峰会结束后，普京召开新闻会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的首都派驻大使，也就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大使将返回各自的外交岗位并履行职责。普京还说，何时恢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美俄大使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因为两国的紧张关系而撤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于今年3月被召回。在拜登和普京峰会后，安东诺夫已经在6月20号搭机返回华府。他说，自己以乐观的心态返回华盛顿。他强调，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并期望取得进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发表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和美国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Luminar 24号宣布，在沃尔沃即将推出的电动 SUV 上将集成 Luminar 公司的激光雷达系统。这是第一家把激光雷达系统集成为车辆标准设备的主要汽车制造商。沃尔沃表示， Luminar 的新型 Iris 激光雷达系统是一种先进的传感器，可以让车辆更好地观察到周围的环境，将成为 SUV 的标准配置。这款车是沃尔沃目前 XC90 汽车的后续车型，预计将于明年亮相。激光雷达系统或者光探测和测距系统可以感知周围环境，并帮助汽车避开障碍物。这项技术使用光来创建高分辨率的图像，可以提供比单独使用相机或雷达更加准确的外界视图。
Space 公司的 CEO 马斯克周四在推特上回复网友说，只有当星链项目的收入可以合理预测的时候，才能考虑星链的首次公开上市。上市太早会容易陷入痛苦。另外，马斯克还表示，将给予特斯拉的长期股东购买星链股票的优先权。星链是 SpaceX 公司正在兴建的卫星互联网的名字。SpaceX 公司计划发射12000颗卫星，为全世界用户，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SpaceX 公司已经为星链系统发射了超过1500颗卫星，进入了早期试运营阶段。星链网络目前拥有超过10000个用户，并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星链加入美国农村网络服务的相关计划，为35个州的偏远地区提供宽带和语音服务。
福特汽车昨天证实，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华盛顿将于7月16号离开福特。根据一份内部员工备忘录，华盛顿将加入亚马逊，在加州的 Sunnyvale 担任软件工程副总裁。华盛顿2014年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加入福特。华盛顿的离职对福特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根据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的转型计划，福特公司正在加速对车联网、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进行几十亿美元的新投资。随着互联汽车的出现，以及研究和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初创公司的出现，汽车和技术行业正在越来越多地争夺人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佛州迈阿密戴德县萨夫塞德市的一栋共管公寓24号凌晨突然倒塌，拜登总统25号批准佛州进入联邦紧急状态。白宫表示，拜登此举授权国土安全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出面协调所有的救难作业。请听报道。
迈阿密一栋12层高的海滨公寓楼周四凌晨部分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99人下落不明。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在推特上说，事故发生在迈阿密海滩以北几英里的瑟夫塞德市，目前有80多个技术和救援队伍来到现场，消防员们正在掀开瓦砾，希望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以便将他们救出。瑟夫塞德市市长查尔斯·伯克特证实，至少有一人死亡，至少有10人在现场接受治疗。警方封锁了附近的道路。这个建筑是 Chamblee Towers Suffs 的一部分，建于1981年。当局还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消息，也无法说出有多少人住在这栋楼里。迈阿密戴德消防队的玛丽安·克鲁兹说，我们正在现场，所以事件仍在进行中。这栋12层大楼的整个后侧已经倒塌。附近的居民拉里·希尔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4年了。退休前，他是一家塑料公司的老板。希尔特向媒体表示，他很喜欢这个地区，环境优美，紧靠沙滩，平时很安静。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里散步。但是昨天他没有注意到什么异样。但是他表示，这栋楼正在装修，换房顶，也在重建前院的花园。据希尔特介绍，这栋楼是1981年所建造，到现在整整40年，而他南边的那栋楼龄才2年。而福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现在已经将建筑物倒塌事件中流离失所的人安置到了临时酒店。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周四被迫关闭。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和所有为捍卫基本自由的人。美国两党议员当天也齐声谴责中共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四就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发表声明。拜登说，对于香港和全世界的媒体自由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中共的加紧镇压已经达到如此恶劣程度，导致苹果日报这个香港急需的独立新闻堡垒现在已经停止出版。拜登说，通过逮捕、威胁和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来惩罚言论自由。中共坚持用权力压制独立媒体和压制不同意见。拜登表示，独立媒体在有活力和繁荣的社会中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记者是真理的传播者，他们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并且保持信息的自由流动。尤其是现在，在香港以及世界上民主受到威胁的地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记者和独立媒体。拜登说，新闻工作不是一种犯罪，中共必须停止针对独立媒体的行动，释放被拘捕的记者和媒体管理人员。拜登强调，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和所有捍卫基本自由的人。因为坚持报道香港民主运动，苹果日报受到了来自中共政府以及香港政府的巨大压力。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目前正在监狱服刑。香港警方近日搜查香港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中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了5名报社高层及新闻工作者。 并且冻结公司资金。港警周三又逮捕一名报社主笔李平。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被迫于周三午夜后停运，周四出刊的实体报纸是最后一份。苹果日报停刊后，美国两党议员齐声谴责北京扼杀新闻言论自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斯说，在中共试图消除香港基本权利之际，美国必须坚决捍卫支持那些拥有足够勇气去揭露真相的人们。以上新闻由维珍报道。
今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千百英尺木材的期货价格一度涨到历史新高的1711美元，但最新的报价已经跌到837美元，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崩跌51%，显示疫情的缓解和经济的复苏已经渐渐走出困境。请听报道。
随着疫苗注射率超过53%，美国各地经济大量解封，许多因疫情而停摆的工厂也大量复工。木材期货的崩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周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千百英尺木材期货价格最新报价已经跌到了837美元，较前一个月大跌50%。这反映锯木厂在木材价格高涨而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拼命增产，整体的产量已经快速追上需求的速度，引发价格崩跌至合理价位。锯木厂得以快速增加产量，也反映缺工的问题已经逐渐解决，卡车的运输和伐木的难题也逐渐消失。总归是疫苗大量接种和确诊人数大幅下降，工人大量返回工作场合，也是美国整体劳工市场的一大写照。彭博社指出，全美3000家锯木厂正全力开工生产。据凯投宏观估计，锯木厂的产能还会持续攀升。2021年底的木材期货价格可能跌到600美元，比最新的价格再跌200美元以上，但仍高于3年前的300到500美元左右。阿拉巴马州的营建商估计，一年前兴建一个新屋所需要的木材成本为35000美元，但现在已经增加到了71000美元。全美住宅建筑协会统计，截止到5月中旬，美国一套普通独栋住宅价格在过去的一年上涨了35872美元，一套多户住宅的平均价格上涨了12966美元。在木材期货价格飙涨的过程中，美国4月份的新屋开工户数由前月的高峰173.9万户骤降10%到156.9万户，5月份稍微止稳在157.2万户。6月份以来，木材价格崩跌之后，或许有助于今年夏天的新屋开工数据上扬。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接受两党小组提出的1.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加速推进转移帮助过美军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的计划；
参院外委会通过法案，禁止新疆强制劳动制品；
拜登接受两党小组提出的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
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周四通过一项议案，指为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迅速通过法案，防止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成为人权侵犯者的共谋。法案同时主张透过双边外交渠道和多边机制等各种途径，向中国就发生在新疆自治区的人权侵犯问题提出交涉， 并使用美国政府所有可行的措施进行施压，包括采取签证和金融制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控制等。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待表决。共同推出法案的默克里参议员与卢比奥参议员为本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共同主席。默克里参议员在会上谴责中共政府在新疆有系统的、广泛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展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周四表示，将禁止中国新疆和盛硅业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
纽约法院24号暂停了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纽约州的律师执业资格，理由是他在试图让法庭推翻川普总统大选败选结果期间做出了虚假陈述。这项裁决将禁止朱利安尼作为律师代表客户。对于这项决定，朱利安尼的辩护说法是，对他的行为的调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而且他并没有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并提到，在宾夕法尼亚州，朱利安尼没能提出丝毫证据来支撑他对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费城死人投票的数字的陈述，说他提出的数字各有不同，出入极大。朱利安尼仍然可以上诉，但裁定指出，诉讼结束时，他可能面临实质的永久性制裁。川普昨天发布声明，称朱利安尼是伟大的美国爱国者，他的律师执照被暂停，只不过是一场猎巫行动。
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在周四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加速推进转移在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帮助过美军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的计划。这些计划以转移为美军提供协助的阿富汗翻译和其他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同时处理他们的申请。在白宫决定加快推进把阿富汗人转移到其他国家或美国领地的计划之际，拜登总统周五将在华盛顿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与国家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今年5月以来增加了攻势，在阿富汗农村地区夺取了几十个行政区，让人担忧塔利班可能像1996年一样夺取喀布尔的控制权。尽管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夺取政权的威胁不断增加，拜登总统依然在4月份下令驻阿富汗美军在9月11号基地组织攻击美国的20周年纪念日之前撤出阿富汗。
外交委员会的助理星期四说，外委会将在6月30号下午开会，就被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进行辩论，并考虑修正案。这是国会持续展开的抗衡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严重分裂的美国国会，在跟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强硬立场是少有的两党共识之一。这部原名为《无尽边疆法》的法案授权拨出大约1900亿美元加强美国先进技术研发，并批准支出540亿美元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昨天上午，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白宫会晤了包括米克斯和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些众议员，讨论采取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等这样的至关重要的行动来跟中国竞争。
俄罗斯与英国星期四就黑海克里米亚海岸附近一次有争议的海上相遇事件彼此提出了新的指责。俄罗斯召见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进行正式的外交抗议。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那里单方面吞并了克里米亚。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认为克里米亚半岛和附近海域仍然属于乌克兰。莫斯科声称一艘英国军舰驶过克里米亚附近的俄罗斯海域，这里靠近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俄方向英国皇家海军的捍卫者号驱逐舰开火示警，并在其路径上投放了炸弹。然而英国表示，英方的这艘军舰是在国际海域上行驶，并没有开火示警的仪式，也没有任何炸弹投放在这艘军舰的路径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对记者说，我们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是乌克兰的水域， 使用这些水域从 A 行驶到 B 是完全正当的。
美国国务院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他这次多国之旅的最后一站法国，这次接触将强调维护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讨论两国对目前健康危机的联合回应，处理气候危机，展现两国长期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的力量。国务院说，法国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伙伴，两国都认为需要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的侵略和破坏稳定活动的责任。美国将继续跟法国合作，共同落实气候融资，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加快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过渡，在本世纪中期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美国和法国将在诸如人权、经济胁迫和腐败等议题上合作，共同抗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蚀支撑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本价值观和机制的图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接受两党小组提出的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昨天宣布推出新一代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1，主打全面的 UI 翻新、新的开始键设计、手写触控升级、更好的多功功能和 Microsoft Store， 同时也重新加入了 Widget 小工具。微软也会允许 Windows Store 上的 App 开发者可以使用自己的支付管道，并在上面让用户直接付费购买他们的订阅服务。另入 Adobe Creative Cloud，Windows 11继续采用免费升级策略，到2022年为止，可以从 Windows 10直接升级到新版。微软计划下周释出第一个 Windows 早鸟试用版，提供给 Windows Inside 计划的用户先试用。同时在今年稍晚，携手 PC 厂商借由内建在新电脑上正式推出 Windows 11。
周四，最新发布的 iPhone 13 Pro 系列的全新概念渲染图曝光，将会在今年9月亮相。机型基本延续了当前机型的设计思路，采用纯平中框和刘海全面屏的设计，但是刘海面积得到大幅的缩小，而且采用了安卓机型主流的微缝听筒方案，兼顾屏占比和 Face ID 人脸识别效果。同时，机身背部的后置相机模组的镜头排布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模组尺寸增大不少。其他方面，据此前的消息，全新的 iPhone 13 Pro 系列机型将采用三星的 120Hz LTPO OLED 面板，支持 120Hz 自适应刷新率，并带来智能调节屏幕刷新率的功能，可能根据屏幕内容实现1至 120Hz 之间的自动切换，同时也带来更加省电的效果，并支持 Face ID 和 Touch ID 双解锁方案。此外，该机将搭载全新的 A15 仿生处理器，支持 Wi-Fi 6E 技术，后置三摄像机模组，并且镜头规模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将配备全新的超广角镜头。
周四，多位推特网站的用户发帖说 Instagram 的电脑网页端测试功能已经上线。随后 Instagram 对科技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过去多年， Instagram 一直重点关注于开发手机客户端。 Instagram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了解很多用户通过电脑来使用 Instagram， 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公司正在测试新功能，让用户通过电脑浏览器发布动态帖子。目前，这一测试功能还没有对所有的用户推出，是 Instagram 再一次丰富桌面端的使用体验。专家说，和仅仅使用移动或者桌面某一种用户界面的用户相比，同时使用两种界面的用户增加了 Instagram 的使用时长，就是用户的粘性有所提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总统拜登周四和参院两党谈判小组达成协议，将为更新美国的桥梁、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1.2万亿美元。以目前的形势估算， 这项基建法案可能要到九月份才会得到国会通过。请听报道。
拜登周四宣布，在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会晤后，白宫同两党参议员就改善美国路桥和宽带的重大基础设施方案达成协议。这意味着基建方案的框架得到了11名共和党参议员以及10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可能在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赢得通过议案所需要的至少60票支持。拜登周四指出，两党议员都做出了郑重的让步，我们会在预算协调程序和协调议案中看到结果。但是拜登并没有提到基建方案的投入规模。媒体获悉，新的基建方案计划八年内共投入 1.2 万亿美元，其中5590亿美元属于新增加的支出。根据 CNBC 公布的内容，在这项为期八年的提案中，将为道路、桥梁和重大项目投资1090亿美元，为电力基础设施投资730亿美元，为客运和货运铁路投资660亿美元，投资650亿美元用于宽带接入，490亿美元用于公共交通，250亿美元用于机场。这些投资将通过十几种融资机制来支付，包括国税局加强执法预计增加的1000亿美元税收，未使用的疫情援助资金，以及美国各州返还的失业保险基金。拜登最初于四月初公布了他的 2.3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提案，但是该提案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共和党人承诺不会改变2017年川普执政时通过的减税政策。双方此后的谈判持续了两个多月。从最新表态看，拜登政府在税收方面已经有让步。拜登政府已经表示，作为跨党派框架的部分内容，不会支持上调汽油税以及增加对电动汽车用户的收费。本周三晚间，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同白宫官员会晤，两名国会领袖的暗示会支持跨党派的基建框架。白宫称，两人都同意拜登呼吁的不要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国民增加税收。以上新闻由维珍报道。
美国数字媒体公司 BuzzFeed 周四宣布，计划通过与一家特殊目的的收购上市公司合并来实现上市，目标估值为15亿美元，低于 BuzzFeed 在2016年的一轮融资中17亿美元的估值。请听报道。
美国数字媒体公司 BuzzFeed 周四宣布，计划通过与一家特殊目的收购上市公司合并以实现上市。这家拥有15年历史的新媒体公司将与 Fifth Avenue Partners 890合并，目前估值为15亿美元。该交易预计将在第四季度完成。 BuzzFeed 周四还宣布，计划以2亿美元现金和1亿美元的股权收购 Complex Networks， 这是一家专注于街头服饰和流行文化的数字出版商。 BuzzFeed 预计这笔交易将快速促进公司的收入增长。赫芬顿邮报的联合创始人 Yona Pettiti 于2006年创建了 BuzzFeed， 对互联网上流行内容进行聚合。2011年，这家公司聘请了记者本·史密斯来打造一个严肃的新闻业务，并于最近首次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去年 BuzzFeed 从 Verizon Media 手中收购了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收购金额没有透露。目前这家公司还扩大了其他领域的业务，包括电子商务等。BuzzFeed 在2020年实现了 3.21 亿美元的年收入，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的调整后利润为3100万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电子商务业务。该公司预计在2022年实现年收入 6.54 亿美元，调整后收益为 1.17 亿美元。作为新媒体领域的领头羊， BuzzFeed 一度被认为是新闻媒体的未来，曾经以极高的估值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然而由于公司业绩一直难以达到预期，导致整个行业的估值大幅下降。 BuzzFeed 此前在2016年的一轮融资中估值为17亿美元。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